现在时刻五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耳朵听正声，眼看正声，我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Good morning，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Bonjour，
大家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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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起，升起，早起的太阳。让受伤的心灵再次享受阳光，
迎接充满希望的曙光，让我们说声早安大家长。
我会在黑暗中迷失方向，如果你愿意让我再次拥有你。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来自陈淑桦所演唱的《爱得比较深》。
可是当爱已失去了
从不否认，虽然还记得爱情会伤人，心中不会有恨。晚安，我爱的人，也许你也在等，但愿有一天你和我都能完成所谓的缘分。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长。好，那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关于最近呢、有非常多的学校已经陆陆续续在举办这毕业典礼。那么跟大家分享一下段哦，是我想很多很多人正在讨论的哦，这个是来自台大毕业典礼环工所博士班的代表，名字叫 Nathan 呢，他内森啊，就是我们翻成中文是内森，他的致辞稿相当完整，然后也让人印象很深刻。好，那简的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背景好了。他的学习的是环境工程研究所，那当时来到台湾的求学历程呢，是在真古德博士的引荐之下哦，没错，就是我们所谓的星星之母哦，那个真古德博士。他在真古德博士引荐之下获得全额奖金，来台湾就读呢长荣大学永续发展国际学位学程，还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之后，申请上了这个台大，然后去念环工所。好，那在他跟大家分享完这个相当简单的这个背景之外呢，来跟大家分享他在当时致辞所说的这个完整讲稿。他说：各位好，我是国际毕业生代表 Nathan， 就读台大环工所博士班。我出生在坦尚尼亚的山区，一个靠近东部国家公园的小村落。那里呢是真古德博士研究野生黑猩猩的地方，也是我生命的起点。我在一个贫穷的大家庭长大，靠务农为生，常常有一餐没一餐。从我有印象以来，每天都要赤脚走30分钟到河边打水来用。放学后我会饿着肚子回到家，直接被叫去放牛放羊。在安静的草原上，我常常问自己，牛跟羊都在吃饭，那我呢？我为什么出生在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日子还要多久才会结束？每天我只能找到一块地瓜配着水吞下去，而且是一小块地瓜，然后迎接第二天。而且因为没有鞋子穿，睡前爸爸会把脚上的刺跟寄生虫挑出来。最痛的不是出来后流血的过程，而是因为没有药必须在伤口上撒盐消毒的过程。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我从来没有放弃学习。我每周只有三天上学，另外两天必须要去田里帮忙。虽然说没有书也没有笔，但是在150个人的班级里，我一直维持前三名的成绩。老师跟父母对我的要求非常严格，考零分的同学都不会被处罚，但是考第二名的我却会被老师打，甚至爸爸也不给我饭吃。那时候的我心里很不平衡。好不容易学校请到一位英文老师来到我们学校，我想学英文，所以常常跑到老师家学习，让我成为全班英文最好的学生。一天呢，真古德博士来到我们学校，我被安排为他翻译，并代表学校演讲当事人。因为这些机会，真古德博士注意到了我。他在飞回英国前跟我说，你要继续帮忙跟语牙计划一个叫 Roots and Shoots 的 program， 如果你有经济上的困难，请记得来找我。这句话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国小毕业后考上好中学的学生，但是呢，你知道吗？那间学校离我们家坐火车要三天才能到达，在经济的压力让我一度想要放弃，但是幸好有真古德的全额资助，让我专心向学，顺利考上高中，并且在他的推荐下来到台湾。高中的我对世界一无所知，完全不知道台湾在哪里。Google 之后，我发现台湾是一个小岛，而坦尚尼亚是台湾的26倍大。我以为啊，我会像电影《浩劫重生》里的 Tom Hanks 一样被困在小岛上，后来却体会到了台湾的好跟便利，才知道当时的自己有多天真。 那时候的我相当迷惘哦，所以我跟上帝祷告，如果不是你的旨意，请让我申请失败。结果我不止被长荣大学录取，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来到台湾之后，挑战开始了，因为一句中文都不会说，所以我跟着台南的上教会的弟兄姐妹学中文，甚至我还跟着在地的农民学习永续农业，到云林种花生，到台南种玉米笋，到嘉义种稻米，到菜市场卖花椰菜。常常听到菜市场的阿嬷说我很可爱，牙齿很白，所以我常常是最常卖完的人。在这段历程当中，我真的学会了这片土地的坚韧。来到台湾之后，我知道台大是最好的，所以我申请了环工所。我的指导教授看见了我的潜力，邀请我加入他的团队做研究。我带着雄心壮志来到台大，但很快就发现光有雄心是不够的。我开始努力学习，跟上台大的节奏。这过程中，我得到很多同学跟老师的帮助，让我开始思考群体知识的重要性。于是我集合了10个非洲国家的同学，成立了非洲同学会。我们不只服务校内同学，我们还与国际非洲组织合作，在台大办2次研讨会。台大给我的不只是教育，也给了我工具，让我拥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今天我很开心把我的学习到的知识带到我的家乡，透过合作，我们努力解决因为采矿所产生的土壤污染、农业跟水资源的问题。那虽然说在2006年失去了母亲，最近也送别我的恩师珍古德博士，但是当我回到家乡躺上尼雅时，看着那些小孩子，我知道我已经有能力可以帮忙，所以我每个月省下一半的生活费寄回乡资助5个小孩上学。珍古德博士的精神并没有离开，他正透过我的双手在传承。我的梦想是在家乡盖一所学校，帮助更多像我一样的小孩能有改变机会的这个命运。我们不只是想要让自己过好，更一起让家乡变得更好。哇，天哪，这个讲到这里我都已经会哭出来了。那最后呢，他说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因为现在我已经不是一个人了，站在我身边是我美丽的台湾妻子和我的孩子，他们是我最强大的力量。台湾不仅给予我知识，更给予了我一个温暖的家。最后我想跟他分享，不要只想着领导，要先学会服务，你自然会成为真正有影响力的人。 You can do it。 谢谢台大，谢谢台湾。我中间有漏很多段没有说，省略蛮多段没有说，但是他大概整篇的意思是如此。我看到前面几句在分享他小时候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哇，我好难想象现在还有这样的国家，还有这样的生活。那我只能说非常祝福这位 Nathan， 然后而且重点是他愿意将这份精神回馈于自己的家乡，将珍古德博士的精神继续传承下去，这是让我最 respect 最敬佩的一件事情。看到这些故事啊，真的是让人好感动哦。你看这么优秀的人才就在我们台湾学习，甚至接下来当了我们台湾的女婿，祝福他未来的日子一切顺利，还有跟他老婆家人们一切幸福美满。哇，只能说在每次在网络上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突然有一种这种乡民会说的用语啊，就说这才是我用网络的原因。希望有更多美好的故事在网络上发酵，希望呢能让这些感动继续分享下去。好，这是说到这，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咯，我们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其实我早应该了解你的温柔是一种慈悲，但是我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情网包围。其实我早应该告别你的温柔和你的慈悲，但是我还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
是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下课了还不走？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云皮欧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恩，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位台大博士生，他叫 Nathan， 那他是从非洲来的。他的过去，他的这成长过程跟背景，可能是我们台湾的孩子们是从来几乎啦，以现在来讲，根本是经历不到。但也许真的在我们台湾还有这么辛苦的生活方式，但是你说脚底下有虫这件事，真的是太少听到了。总之他现在过得很好，也希望他接下来日子都可以非常的顺利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近期我在我生活当中所遇到的一件事情。我也遇到了一位非常非常上进的学生。 我的信箱，我的 email 呢，收到了一封信，它的标题是网站建制合作邀约。他的内容是这样说，他说，三三您好，我是国立高雄科技大学大三的学生，目前正在学习并实作网站设计的相关专案，想请问您是否有意愿建立形象网站、客制化网站或是简单的电商平台呢？那这个合作我们会依照网站需求与功能收取费用，但因为目前仍是学生阶，费用可以弹性讨论。那如果呢有兴趣了解合作方式，欢迎呢可以直接回复这封信，我会进一步跟您说明，谢谢您拨空阅读深意心容。然后他底下呢就有附上的名字跟他的email 跟 line 的 ID。 好，我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一开始我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我想说诶，因为之前可能也会说到类似的，但我在这封信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他跟我说他是一位大三的学生，但他整封信的整个内文信的内容里面呢，其实我觉得他非常有礼貌。那现在孩子如此有礼貌的真的不多，而且他的整个在信里面的一些用词啊等等，我都觉得是让人相当舒服的。这我很意外，他只是一位大三生，那同时我也非常敬佩他如此有勇气自告奋勇的来提案。也许我现在没有这个需求啦，但我现在就跟他讲说，我就回信给他啦，我说您好，我是三三，很高兴看到您的来信询问，但我现在工作内容没有这样的需求，不会的话诶，我会记得跟你联络的，祝福你，也祝你学业工作一切都顺利。后来呢我就看到他的名字，我想说这个名字哦，他姓沙，沙子的沙，然后呢他就叫沙子轩，我想说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特别啊。后来呢我就上网打了他的名字，然后发现很惊人的一件事情，他呢是打棒球的，但他现在是大三生嘛，他是当全国新闻，因为他打棒球也是相当有能力的。更让我意外的是，你知道吗，他是台湾棒球选手沙子晴弟弟。沙子晴是谁？沙子晴目前效力于美国职棒运动家小联盟，很厉害的一位选手哦。哇，这个只能说太厉害了吧。好，那他们家就父母啊就教育他跟弟弟两个人哦，我有看到好多他们的专访。好，那我就有问一下，诶，请问您是我在网络上面看到新闻的那位沙子轩吗？说是的，是他，没有想到竟然会被认出来。那我觉得蛮有趣的，这是也是一个很有趣的缘分。当然他可以，他我看了一下他的背景哦，就是新闻有采访过他，他是用体专生，就是体保生的身份上了这个大学，但是他后来呢好像也不断精进自己的能力，希望可以朝电脑工程这样的一个这条路开始往前走。也许他未来也可能会想要成为选手，但是他又精进了他自己的另外一条很不错的一个条件跟能力在进行，所以他选择也许会更多。好，那除此之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他哥哥沙子晴。他哥哥呢前阵子讨论度非常非常高，因为他并不是什么专业，就是我们所谓从小开打棒球的学生，他也并不是科班出身。他19岁的这个沙子晴，他是凭着高品质快速球一路窜红，被魔球主角奥克兰运动家队挑中，成为史上球龄最浅的旅美选手。但在优异的天赋之外呢，父母从小借由运动他自律负责，才能让他从社区棒球一路打进美国职棒的关键，可以说真的是蛮神奇的。好，那他当时哦是在国立体育大学，然后他是2月15号，我看一下这是什么时候的哦，2023年的时候，运动家正式举行记者会，宣布以37.5万美元签约金约1100万台币外加学费补助条件网罗沙子晴。沙子晴在升高中之前不曾接受过正规训练，只打过社区棒球哦，是史上呢这个球龄最浅的旅美选手。他跟他弟弟两个人都很高哦，都有将近190的身高。那这个魔球军团当时为什么会看上沙子晴呢？那其实啊，他说表面上能投出逼近150公里且品质极佳的速球，再加上190公分所蕴藏的未来性，是沙子晴获得球探青睐的理由。好，那曾经就有这个媒体就采访过他们兄弟俩哦，就问说你们父母对你们教育方式是如何？ 他们说父母亲从来不曾代替做决定，是自己能够圆满的关键。因为若不是在国中以前大量接触不同的运动，他也不会发现自己对棒球情有独钟。他说他在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啊，经营中小企业的父亲，他爸爸名字叫做沙开桥，就沙子的沙，沙开桥有天回家突然征询他跟弟弟跟沙子轩的意见，问他你们想不想打棒球啊。原来是他爸爸有垒球球友的提议，要让伙伴们年龄相仿孩子们凑在一起打棒球。兄弟俩虽然是五人制足球校队，但也爱看中华职棒转播，所以就说哦好啊，就去打啊。因此啊，那个沙开桥二话不说，就他爸爸立刻展开行动，到他们两个兄弟所就读的台北市光复校向校长表达成立棒球校队的意愿。哦哟，那当时候他们的校长就是丁一航，他们是这个丁一航校长，他是网球选手所出身的。那他觉得诶，这样的一个目的，这个成立棒球队还不错，因为他也很希望可以看见学生从事体育活动，只是学校里哦挪不出合适的训练空间，因此提议将闲置多年的地下室就改为室内棒球练习场。后来呢，沙开桥就跟其他热血的家长自费替水泥墙装护垫啦，挂上安全网啦，将约莫四间教室大的空间隔成牛棚、打击练习等区块，为这些小圈打造不受天候影响的专属空间。接下来他找来了退役的职棒选手来指导，因此这个简易的室内练习场就成为这两兄弟棒球生涯的起点。那从此之后呢，每周两次练球时间就是他们最期待的时间哦。后来甚至他们放弃了足球，跑去打棒球了。那他爸爸妈妈哦，两个人就索性呢就开始协助这个球队的运作。好，那因此他说到啦，这个他认为哦，保留多元的人生选项是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当时这个沙子城有意呢，就国小毕业的时候哦，他是希望有意报考体育班，接受正规的棒球训练，但是跟他的父亲呢讨论后打消了念头，改读有棒球社的一般国中，兼顾课业与兴趣。沙开桥为了让儿子持续打球，特地的成立一名叫做运动家的社区青少棒队。他爸爸是怎么告诉他儿子的？他跟他说，运动竞争很激烈，很多人为了打球放弃学业，那如果到了高中大学发现打不上去，想做其他事也来不及了。沙开桥他说当年这番话或许有一些诱导的成分在，但是呢他相信当青少年与其不顾一切追求未必成熟的梦想，更应该多方探索，保留多元的人生选项。这句话真的说得很好，他同时他也相信真正的天赋呢是不会轻易被埋没的。国中时期的这个兄弟俩哦，他的球技跟身高都比同侪高出一截，那尤其是哥哥沙子城站上投手丘的时候，他说他有一种觉得拦得住我的感觉。那总之呢，他就从社区的棒球一直打到后来哦，然后甚至到应该是说在社区棒球的时候已经叱咤风云了，入学的时候仿佛是踏进另一个世界。那他也发现到说，他其实啊真的棒球是他的最爱，但他的父亲坚持他不能因此偏废学业哦。那收到成绩单的当天哦，刚好是个假日，沙子城接到父亲的电话，要他立刻搭火车回台北。到家之后呢，沙开桥对他说，你的本业还是学生，本分没有顾好的人没有资格做其他的事情，再发生一次哦，你就把东西收一收回台北，不要打球。当初他同意沙子城读这个体育班，但也要求他的考试成绩，因此呢他说真的要让孩子哦教导他正确的人生态度，即使有热爱的事情设定明确目标，再按照计划自律的去做，即使最后没有成功，对将来的人生也会有帮助的。后来呢他跟他说，球我不能帮你打，书我不能帮你读，但我能够提供你一切必要的资源。好，他的故事有点长啦，但是最后呢就是意外一件事情哦，就是他当时有高中毕业之前已经有中华职棒球队表态要他参加选秀，后来呢在中职首轮新秀的时候，他当时这个签约价码大概500万台币，但沙子城没有 没有动心，因为他决定报考国体，等待旅外的机会。等待是值得的，因为在运动家球探正式开出签约条件之后呢，就马上呢就是看上了他，然后呢希望他可以到美国这里再打他们的职棒。哇，这真的是一个让我想象中，就是也许啊，有人会说诶，他的家境其实听起来应该是相当不错，因为他爸爸妈妈像他爸爸就说，我可以提供你所有一切你需要的资源，但是书我不能帮你读，球我也不能帮你打，可是我可以继续的支持你。也许跟我们前面跟大家分享那个 Nathan 的故事好像不太一样，但我觉得这一对兄弟哦，真的是让我看到了非常不一样的人生态度，也让我感受到了，你看他像他弟弟就这样子非常有勇气的跟我提案说有没有机会帮我架设网站这件事，我跟他不认识哦，我甚至是因为看到这个名字之后我认出来的。好，那后来我就将这个他弟弟的故事呢告诉我身边的一些好朋友，我就跟他们讲说，因为我身边有些好朋友他们是艺人哦，然后有一些又是网红，我就跟他们讲说我遇到了这位很可爱的小男生，叫这个沙子轩，他是沙子成弟弟，然后呢他现在是大三学生，但是他也有意的想要尝试看看来用接案的方式打工。我身边已经有几位朋友跟我说他很有兴趣跟他联络了。当人生可以这样子如此的有勇气去做这些事情，而且他才大三生哦，有些人可能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干嘛诶，但是他已经知道他做什么了，他想要先试试水温，来试试看他这件事情能不能帮助他未来的职业规划。我确定他未来会不会像哥一样继续打球啦，但是我相信他父母亲教导这两位他的这个儿子哦，真的是教育的非常成功。好，跟大家分享这个我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小故事，很有趣，分享给大家。也许我刚才跟大家分享的是沙子成的故事，但是我相信他弟弟呢同样也是受到一样的教育方式，所以呢我才能够在网络世界这样子收到他的信，然后呢他自己自告奋勇问我说有没有机会来架设一个网站建制的合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生，也许是未来的人才。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睡不着，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未来会怎样究竟有谁会知道，幸福是只是一种传说，我永远都找不到。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我寻寻觅觅，寻寻觅觅一个温暖的怀抱，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注定无处可逃，
让我尝尝人情冷暖，让你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生活的压力与生命的尊严哪一个重要。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进行室的单元，我是 Claire。
各位爱听歌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高。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安安。
这些人和你一样曾经有个广播梦，而梦想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远。正声广播公司推出第七期乐龄广播研习班，由专业主持人带领，从声音表达、发音咬字到节目企划，带你走进这个录音室。现在听友报名优惠价8000块钱，报名专线02-2314-9121，正声广播公司等你来创造精彩。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水、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提供。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待会呢，要跟大家进行的小单元呢是健康密码。今天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健康资讯呢？
金针花开了，凤凰木儿绿了，金针花儿开了，蔷薇花红了。金针花开了，你我遇见了，你我遇见了，呀花儿都醉了。金针花开了，凤凰木儿绿了，金针花儿 开了，蔷薇花红了。金盏花开了，凤凰木儿绿了，金盏花儿开了，蔷薇花红了。金盏花开了，你我遇见了，你我遇见了，呀天地都醉了。金盏花儿开了，凤凰木儿绿了，金盏花儿开了，蔷薇花红了。金盏花开了，凤凰木儿绿了，金盏花儿开了，蔷薇花红了。金盏花开了，你我遇见了，你我遇见了，呀天地都醉了。金盏花开了，凤凰木儿绿了，金盏花儿开了，蔷薇花红了。
HE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大家常听到就是关于阿兹海默症的事情，对吧？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神经退化性疾病哦，主要是影响长辈呢，导致记忆力还有思维能力跟行为逐渐衰退。那根据资料显示，台湾阿兹海默症的患者人数已经超过10万，并且呢有持续增长的趋势。不过由于呢这个早期症状并不明显，所以许多的患者大概是在确诊的时候已经是进入到中期了，那就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当然这治疗呢只能是延缓了，没有办法痊愈。这一点呢我也想让大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哦。那最新的研究发现呢，大脑退化最早会影响到的是语言功，所以请记得透过观察日常对话的模式，提早发现异常迹象。如果可以及时的察觉，就有助于早期诊断跟治疗。在这边呢，医师说到，大脑语言的网络啊，是涉及到我们的这个额叶，然后呢海马回等多个区域。而阿兹海默症早呢，就是从内侧的这个脑部开始去退化。那这里呢就会影响到词汇的提取啦，跟语义的处理。那在美国神经学期刊就研究指出说，语言平均比记忆衰退早2到3年出现哦，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预警的讯号。那有什么现象呢？我想也借由这一集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一下。其实啊，有很多很细节的地方，我想让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尤其是家中如果有长辈朋友的。第一个呢，词穷现象哦。什么是词穷现象？就是他没有办法说出那个东西叫什么，他只能用很模糊的词汇去取代具体的一个名称。比方说好了，当你发现你的家人连雨伞都想不出来，只会说那个啊，下雨时候拿的那个东西，他讲不出雨伞这个关键字哦，这样的一个词，那这就可能要有点警觉了，他可能有点这个迹象。那研究显示哦，在这边呢，患者每分钟能够说出的名词会比健康的人少 40%。 那有人会问到说，诶，你请你说出，比方像这样说好了，如果呢他本身呢是非常会料理的人，那你跟他说，请你说出3种鱼你之前煮过的，他一直想不起来，他只有跟你说布拉吉， 然后就没有回应了。那你就会思考为什么他会想不起来呢？而且如果又刚好他是常常进出厨房料理的人的话，鱼类这种事情如果他不是吃素的话啦，哦，鱼类这事情他应该会蛮了解的吧，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可能会跟你说哎呀其他忘记了。好，这个真的是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诶，这件事不是蛮常会发生的吗？但其实这并不是一件正常的现象哦。好，那第二个呢是分类错乱哦。可能比方像智慧型手机讲成是那个小小的荧幕，嘿嘞这样哦，或者是把辣椒归类为水果，甚至有些人啊会拿着苹果说是橘子，然后或是把桌子叫成椅子。这个现象叫做语义网络断裂，患者难以区分概念的边界，将会造成大脑当中负责分类的这个区域活化程度显著降低。这时候怎么办？哎，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哦，比方像有卡牌，像有出那种卡牌，有没有？它卡当中可能会有各式各样的东西，有车子、水果啦，哦等等的。那这时候就可以请他分类，哪些呢是交通工具，哪些是水果类，哪些呢是动物类，哦等等，让他去做一个脑部的训练。但是如果你发现哦，你准备了这些图卡，哦这些卡牌，对方的错误率超过 30% 的话，那我大家可以就带家人去看一下医生哦，这是需要留意的状况哦。第三个是叙事简化哦，健康者描述做菜会说什么呢？比方像我可能问妈妈或问阿嬷哦，如果说哎呀那个做菜的话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然后说哎你就先把那热锅嘛，先锅子热了倒油爆香蒜末之后呢再下青菜快炒。可是呢有些人可能真没有办法回答出来，他过去可能回答得出来，但是你近期发现光是这样的一个描述他就没有办法跟你形容，他就可能会说啊就把菜放进锅子啊，然后炒一炒，略过了很多过程。那其实这就表示说他的语言组织能力有下降的这个反应哦。那患者使用的连接词然后啦后来啦哦，这两种连接词哦，频率比一般人高3倍，一直在然后好，然后呢这个然后呢那个表示说他在语言的组织能力呢是有减弱的状况，也就是所谓的退化状况啦。好，那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测试看看，录下3分钟的日常对话，如果每句话少于7个字呢，而是缺乏形容词，这可能就是警讯之一。好，所以我们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了，来听首歌曲哦，先让大家好好的可以将刚才我所说的吸收一下。第一个呢是什么？第一个叫做词穷现象，用模糊的词取代具体名称。第二个是分类错误，会混淆物品基本的属性。第三，叙事简化，也就是说失去了细节描述能力。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待会再来跟大家分享。后面呢还有两项的这个迹象重点呢，要来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阿兹海默症这件事情，如何提早发现，提早去做一个治疗跟训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是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黄金时段呢，黄金时期哦。好，我们先稍作休息，听首歌，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是陈宁所演唱的《追光者》，送给大家。今天这健康密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到五种说话方式恐怕是阿兹海默症的前兆哦。在这里呢，我想也是稍微的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尤其是如果你们家里面同时大哥大姐还在照顾爸爸妈妈长辈的话，有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那个对话方式哦，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还有没有这些状况。第一个是词穷现象，第二个是分类错乱，第三个是叙事简化，第四个呢，哦，这个是叫做逃避指令呢，没有办法说明操作的步骤。被问到说如何使用微波炉的时候呢，患者会转移话题，会告诉你说，哎呀，这个机器太复杂了啦，哦，那代表什么？第一个，他可能真的是不太想去做操作的指示，就有点懒啊，不想做操作，有可能。第二个呢，是他发现他大脑已经没有去办法规划多个步骤任务了，哦，这是有两种可能性哦。那这样的一个临床研究有发现说，现象啊跟前扣带皮层的萎缩是有密切相关的，所以你可以请你朋友或是你的家人来讲解一下。比方像我们来想一个，你问他电脑怎么开机好了，这个先用这个好了，那他就跟你说啊，就开机啊，啊你说要按哪里，要怎么做哦？他突然一时之间不知道该怎么说，那就很有可能。那如果呢，你本身平常哦是会泡咖啡，然后你最近发现他越来越少去动那咖啡机，那你可能有一天你就突然假装你不会，就问他说：“哎，爸，这个咖啡机要怎么开啊？”那他跟你说：“是这样开啊。”然后他也没有跟你讲到底怎么做的时候，你也要有一个警觉心，是他会不会忘记怎么去操作了？就是他日常生活他已经常常去做的一些动作，突然都不做了，为什么呢？你先去了解一下原因，稍微问候问一下嘛。这些都是要应该要提高警觉的。那第五点叫做专业词汇流失，也就是说特定领域能力的衰退。原本呢，他是可能很擅长烹饪的，说不出穿烫哦，就而且讲到是变成改用热水弄热哦，那这就有可能咯。比方像资深编辑忘记了校对这种的术语，这就是属于语义型的失智症特征。那者呢，保留日常对话能力，但是呢，丧失他自己在专业上的一些专业术语哦。那好，这个部分呢，其实也让大家了解一下。比方像这就有点算是测试职业的相关词汇啦。老师呢可以说出教案，那厨师呢需要解释叫勾芡。如果呢连这些他都回应不出来的话，那可能就表示他在认知当中有稍微的退化，可以的话先去看医生，让医生再做一个专业的判断哦。以上这个呢，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跟大家分享主题是五种说话方式恐怕是阿兹海默症的前兆。医生示警哦，比忘记事情还早出现。当你能够知道发生状况，然后提早去做一个诊断的时候，就有机会可以延缓它的退化。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的健康密码是跟阿兹海默症相关。在这里一个小时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同时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00个被围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小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缸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火，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